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7月13号星期一晚间6点，北京时间7月14号星期二早上6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燕青。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把握住眼下历史性的机会，帮助乌克兰一道发展经济。拜登是星期出席美国商会为美国和乌克兰商界领袖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期间发表上述讲话的。拜登说，这可能是乌克兰人民拥有的最后的一次真正的机会，可以建立一个既能够达到经济繁荣，又可以融入欧洲的民主共和国。星期一召开的美国商会与乌克兰商界领袖之间的研讨会，是自从乌克兰2014年爆发革命，并导致政权更迭以来，美国和乌克兰两国的高层商界人士的首次类似的会晤。星期一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乌克兰和美国民众，他说，并肩努力创造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亚采纽克还呼吁乌克兰的债权人采取合作和协作的态度，并表示这是让乌克兰成功的一个关键。他也谈到了腐败问题，并坦诚这一问题在乌克兰根深蒂固。不过他强调，乌克兰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处理腐败问题。亚采纽克说，美国的投资人行动起来吧，我们会很高兴在乌克兰看到你们。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在亚采纽克发表讲话之前也表示，乌克兰的领导人希望同美国商界领袖展开合作，共同，他说，构筑一个全面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氛围。另一方面，有关伊朗核问题的高级谈判目前还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今天是谈判指定期限的最后一天，人们有很高的期许，但是呢，官方没有消息说是否会宣布一项最终达成的协议。几位参加谈判的高级外交官员在过去24个小时里面对媒体发表的简短评论说，目前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在自设的谈判截止日期前解决。自从6月30号以来，伊朗和参加谈判的6个国家，也就是英国、中国、德国、俄罗斯，还有法国和美国，以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已经把谈判达成协议的截止日期推迟了3次。各方都试图在维也纳完成10多年来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的相关谈判。负债累累的希腊星期一同其欧洲邻国就第3轮救助计划达成了协议，之后几小时内全球股市大涨。美国股市在星期一中午的时候上涨了超过1%的幅度，而欧洲和亚洲的股市收盘的时候则上升到1到2个百分点。各国财长都对希腊为留在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而达成的这项协议表示了赞扬。伊拉克星期一方面宣布发动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占据的位于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那里的拉马迪还有费卢杰等城市和大片地区。好的，各位听众， 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在今天早上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希腊和欧洲达成第三个救助协议，中国央视再次以媒体身份进行电视审判的做法在海内外引发巨大的反响。 中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从上周末开始遭到公安方面的空前打击。香港记者协会发表最新言论自由年度报告，显示香港度过了令人忧虑的一年。中国最近的股市动荡推动了其他国家的股价和物价走低，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希腊方面的消息。希腊及其欧洲伙伴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达成第三个救助协议。欧洲委员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说， 经过17个小时的谈判，各方达成协议，希腊同意进行一系列困难的改革， 以换取急需的1000亿美元的贷款。 法新社早些时候援引匿名消息来源的话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图斯克达成了一项妥协协议。早些时候有报道说，在敲定协议之前，各方必须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在希腊救助项目的参与程度达成一致，并就一项方案取得共识，也就是希腊必须最终对价值 560亿美元的资产实施实行私有化。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希腊不再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拟议的数千亿美元救助计划中充分发挥作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现在必须说服希腊议会在星期三以前批准协议，其中包括深入触及希腊社会的税制和养老金计划改革。 议会批准以后，齐普拉斯必须说服欧元区其他18国提供过渡资金，以防止希腊破产。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达成协议以后各方所做出的反应。
协议达成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指出，达成协议只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艰苦的任务还在后头。Today
we had only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达成一项协议。经过17个小时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协议，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希腊协议。各方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开始谈判，提供救援贷款， 也就是说同意继续向希腊提供援助，但有一些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希腊议会通过立法削减退休金以及出售国有资产。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有了眼下的协议，希腊可以避免负面的谈判结果会带来的不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他所说的不良后果包括希腊在得不到援助、财政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欧元区。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总算达成了协议，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必须达成协议。没办法，退出欧元区将是大错误。就像美国人说的， 要是那样，我们就完了。我感到失望，一开始事情还很有势头，我们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准备好应对坏事发生。结果是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大多数人现在都这么认为。美国之音报道。美军将在未来3年削减4万兵力。
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在全球危机的大环境下，国防部官员担心更多的兵力削减将难以应对危机。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算这把刀正深深地切向陆军，到2018财年年底将有4万兵力被放上砧板。陆军准将兰迪·乔治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的减员使陆军大大缩水。
This reduction amounts to a cumulative cut。
从2012年起，常规军一共减掉了12万兵力，相当于总兵力的 21%。
Fire mission！
陆军说他们需要从49万兵力减到45万，为未来四年节省71亿美元。这次减员将影响到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到东部南卡莱罗纳州的18个陆军基地。这位准将说，美国驻扎在韩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兵力也有所削减。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对美国之音说，军队减员并非新闻。
一战、二战和每次我们参与的战争结束之后，兵力都会经历一次缩水。
但是如果国会不停止削减联邦预算，情况会变得更糟。
Unless the provisions of the Budget Control Act are changed,
除非预算控制法案的规定有所变化，陆军将不得不在2019年之前再减少3万兵力。这个结果就是，军队将无法同时满足当前的部署要求和海外应急作战的要求。
陆军减员正逢五角大楼努力应对拟议中10年内削减近10000亿美元国防开支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拉克星期一在电视上宣布发动新的攻势，争取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的西部安巴尔省。参与行动的有伊拉克政府军以及什叶派和逊尼派武装。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该省的拉马迪和费卢杰等城市和大片地区。伊拉克政府在伊斯兰国组织今年5月占据拉马迪以来，一直把收复安巴尔省作为优先的目标。拉马迪失守引发人们对伊拉克军队新的批评，伊拉克军方对激进分子的反应也受到批评。拉马迪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约125公里。巴格达星期天发生了几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9人死亡，80多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巴格达以往发生的类似爆炸袭击都被认定是伊斯兰国组织所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星期天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让最近被公安机关抓捕的一些维权律师在全国观众面前坦白认罪，并把这批维权律师定性为黑社会犯罪团伙。作为一个媒体，央视审判的做法在海内外再次引发巨大反响。有关情况，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证实，各地有大批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遭警方拘留。官媒在报道中将拘留活动人士定性为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据维权网通报，截止到星期一上午，710抓捕律师事件涉及107人，包括被警方刑拘监视居住7人、失踪失联15人、被短暂拘留约谈和传唤获释85人。中央电视台在12号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这个事件。有些被捕律师和访民穿号衣在镜头前认罪，
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扰乱了社会秩序，堵塞交通，错误的引导了很多群众，影响非常不好。
以央视为首的各大官方媒体以及搜狐、新浪等新闻门户网站集中对这次抓捕事件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媒体在报道中把这些律师称为黑社会犯罪团伙，称他们遇有敏感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在幕后指使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件的直接推动力。抓捕律师事件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反响，有网友评论说，看完央视的报道，不知道这些律师涉嫌犯了什么罪。 也有律师认为央视越权审判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威。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他直言这次抓捕律师的事件是中国司法的倒退。
采取这个方式就是实践，就是兴一个大狱了，来这个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可能这个他们是这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部署。所以这种部署来看，其实反映的也就是法治的倒退吧。因为这个律师维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双方博弈也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规则在博弈。
中国警方抓捕律师的行动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称，这次抓捕行动给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设置了一个难听的调子。在白宫的网站上，已经有美国公民联署要求白宫取消对习近平九月访美的邀请。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上周末开始遭到公安空前的打击后，包括洛杉矶和旧金山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城市星期天下午举行了抗议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加利福尼亚的报道。
海外的一些支持中国维权运动的人士星期天下午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抗议，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各有30多人参加。洛杉矶抗议集会组织者之一的程秋波宣读了对中国政府的诉求。他说，
立即释放所有在押律师和其他政治犯，呼吁美国政府和议会对中共当局的恶行表示谴责，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得到完全改善之前，取消中美高层交流。
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丫丫表示，
We need to go to really contact all our Congress people。
他说，我们在美国必须找本地的国会成员和民选官员，要求他们为那些律师仗义直言。抗议人士在洛杉矶中国总领馆前面举牌游行，总领馆打门声索，没有任何反应。美国之音记者打入的电话无人接听。对于新华网刊登了一篇解开维权事件黑幕的文章，洛杉矶的民运支持者方勇认为这篇文章抹黑维权律师群体。他说，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确是个平台，但它是个推动法治的平台。方勇表示，
他们在尽一己之力让它向前进，但是呢，由于触犯了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这个人的利益，所以呢，他们就采取了这次行动，让这些正义的律师呢，或者说以后的律师都不敢再发声了。
集会组织者程秋波说，新华网的文内提到律师炒作多起敏感案件。他说，
什么叫敏感案件？为什么有敏感案件？又是哪一些敏感案件？他又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敏感案件？为什么中国会存在那么多的维权律师？他们不会去，也不敢讲。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林进鹏认为，打击维权律师短期内可能压住不同的声音。他说，
从长远的是有点像台湾的政局一片，他创造了一批像美丽岛律师的律师群。其实习近平的做法是适得其反。
流亡美国的维权活动人士袁才表示，他曾经和北京律师李和平以及广州律师吴奎明有过接触。他说，
污蔑他们这种为了经济目的然后参与这些，我觉得这些都全都是不是真实的。
89年六四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正表示，
他也认为以维权律师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访民，他都认为把他定义为敌对势力的，这完全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文革思路的一种回潮，一种阶级斗争思路的回潮。
方正还说，
也许中国政府不会因为我们的抗议就会停止这些迫害，或者去很快的放人。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种发自良心的这么一种声音，我们必须要说出来。
方正认为维权律师不会被吓到，他说：“
从当年的高志胜到现在，已经发展一直在打压，但是其实在壮大。”
在旧金山中国总领馆前面，前六四学生领袖周峰所等30多人在举牌抗议。旧金山的人道中国组织主席葛洵把一封抗议信塞到总领馆的门缝，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维权律师和良心人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对中国大陆逮捕约谈维权人士及律师表示密切关注，敦促大陆当局正式回应人民的诉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大陆维权声浪日增，显示人民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升高，希望大陆当局正面严肃对待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在推动大陆全面法治化的同时，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声明还表示，台湾长期以来关切大陆的人权自由，对于大陆方面采取强硬方式对待维权人士，严正呼吁大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世理念，以积极正向的态度推动人权自由发展，聆听民意，方能拉近两岸民心与价值距离，开展可长可久的两岸关系。中国人大7月1号通过并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随即中国公安部7月10号部署在全国展开打击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统一行动。目前中国各地已经有近100名律师、维权人士被拘捕、传唤、约谈或限制人身自由，多人失踪失联。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中国大陆当局拘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关切，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压制人民的自由。民进党中央党部发言人郑运鹏说，
中方大动作拘捕多名维权人士，这是钳制中国人民自由一系列高压作为的展现，明显违反人权，我们对此也表达严重的关切，并呼吁北京应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作为。
郑运鹏说，民进党已经要求出访中南美洲途经美国的马英九总统，利用跟美方会面的机会，向美方表达台湾尊重人权与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立场，并且公开向中方表达关切。他说，中国大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不可能被压制。
统治者应倾听民心所趋，而非采取高压统治，否则终将难免失去人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施以祥谴责中国当局逮捕拘押大陆的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并对中国维权工作者的处境非常忧心。
那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再这样下去的话，其实，真的是当前对于中国人民是一场人权浩劫。
台湾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后续事态的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人权及律师团体召开记者会，声援被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出面谴责。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魏千峰律师表示，中国政府这几天大肆逮捕维权律师，不仅违反联合国有关律师职业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律师法。
我希望我们政府看到这一次股市的崩盘，以及中国大肆疯狂的逮捕律师，应该要及早对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局啊，及早因应啊。那我也盼望我们在国外访问的马总统应该早点回国，尽快的召开国安会议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局势会很快，那各个政党以及总统候选人啊，他们都要提出对策。
魏千峰还说， 中国是一个一党独大、没有制衡的社会，过去以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维系政权，现在则以高压、恐怖的方式巩固其统治的正当性。台湾多个人权及律师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严正抗议中国政府逮捕人权律师，并认为这种违法治国的行为是人权浩劫，要求紧速放人。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一个国家应该保障人民，而不是迫害人权的捍卫者。该组织愿意站出来声援遭到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并呼吁台湾政府也应该出面谴责。邱一玲秘书长说，两岸近年来在政治、经济上有更多的交流，可是却一再忽略人权议题。台湾如果不关注中国迫害人权的问题，未来很可能也会出现人权倒退的现象。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台湾过去在争取人权的过程当中得到世界各地的支持，现在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也愿意站出来表达支持。
这些人一旦被逮捕之后呢，只要有外界的关心，他们所受到的伤害都会多少会降低。那他们现在如果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处于命在旦夕的状态，只要有外界的人关心，对他们要伤害他们的人，事实上下手多少都会比较轻。
田秋瑾委员还说，他对中国政府没有好感，也认为中国和台湾是不同的国家，但是因为这群充满正义感的中国维权律师，使得他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顾立雄表示，除了人权团体之外，台湾的主流媒体也应该多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
这个绝对不会只是所谓几个律师被抓的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独裁政权底下，如果一个律师都会被抓，那么就代表着未来所有任何人都会陷入危殆，因为没有人再能够保护各位。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处境。我希望透过媒体的力量，台湾的主流媒体如果还有一点点抵抗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勇气的话，就请各位能够将这一个新闻广泛的发布出去。
顾立雄还说，目前除了焦虑和关注之外，台湾人权团体能为中国维权律师做的事情并不多，除了让人感觉无力感之外，也觉得唇亡齿寒。台湾律师界和中国维权律师一直维持固定的交流，不少中国维权律师也来台参访过，双方之间建立了一定的情谊。以上是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记者协会7月12号公布的最新言论自由年度报告表示，香港度过了一个令人忧虑的一年。记者和媒体经历了严峻的采访挑战，遭遇暴力，内部面对日趋严重的自我审查，外部压力则来自政府和大企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在题为《香港两极化：记者内外受压的言论自由年报》中表示，过去一年有30多名新闻记者遭到暴力相待，人数近年最多，情况最恶劣，严重打击新闻自由。记协主席、资深媒体人岑以兰表示，投身新闻界超过30年，从未见过一年内有这么多新闻记者遇袭，令人痛心。他称，在去年为期79天的占领运动期间，接获30多名记者在激进示威者和警察冲击下受伤的报告，而最严重一次，有多达4名记者 在采访一个亲政府团体反战中集会时同时受袭。另外还有记者在采访冲突中则被部分警员粗暴对待，也有记者反被指袭警，但从传媒拍摄片段上所见事实并非如此。岑以兰强调，若示威者不满传媒报道立场，应该依正常途径反映，而不是向记者施暴，而警方也应该向前线警员提供应对记者的清晰指引，并采取适当行动应对任何攻击记者的人士。香港人权监察通常会向大型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派出观察员，尤其在去年的雨伞运动期间，处处可以看到该组织的人员。人权监察总干事罗伯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自回归以来，香港新闻自由的空间逐步缩小，但是从没有发生过像去年占领运动期间如此多的新闻记者遇到暴力的情况，而他们统计的数字远远高于记协公布的比较严重的30起。他说，
从来还没有像去年占领运动那个过程受到这么大的威胁，甚至人身上对数量众多的记者加以夹击或者是威胁。记协讲的30多个个案，相信还是偏低的，因为据我们所见，或者是记者朋友跟我们谈的，不少人遇到警方的初步对待，包括推撞，甚至部分一些殴打的情况，他们没有提出投诉的。
不过据港媒报道，亲政府团体爱港之声的主席高达斌认为，记者采访遇袭即被警察冲击在所难免，并以战地记者比喻，称记者在占领运动中遇袭是正常。警方则回应称，一向尊重新闻自由，明白配合传媒采访工作的重要，绝不容忍暴力事件。此外，记协发表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公众也认同新闻自由在恶化。调查显示，若以100分为满分，公众评分仅有48.8分，比上一年下跌0.6分，而对新闻工作者的评分下跌3.1分到38.9分。年报特别提到新闻界令人担心的自我审查的情况。年报在检视有关趋势时表示，记者面对在报道上要认同建制看法的压力越来越大，并特别点名3家媒体涉嫌自我审查，包括《明报》更换7月1日头版大题及抽调6次敏感报道，《南华早报》要求专栏作家先提交题目审批，以及无线电视新闻部管理层删减7警殴示威者事件报道旁白，导致多人离职。据报道，无线电视和《明报》没有或不愿回应媒体的询问，而《南华早报》则回应说，不同意记协有关评论，称做法是为方便沟通，避免主题重复，否认涉及自我审查。此外，《年报》还列出过去一年的多起重大事件，反映新闻自由正受到政府及商家的影响而收窄。这些事件包括《信报》专栏作家练以征因发表《梁氏涉黑史可双规》的文章后收到特首梁振英的律师信，《信报》创始人将剩余20%的股权全部卖给巨商李泽楷，《明报》更换总编辑等。记协同时敦促港府为提高透明度，尽快制定资讯自由法及档案法，让包括记者在内的港人有适当渠道索阅政府的资讯及文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呼吁各政府部门开诚布公，有重要公布时应召开记者会，而不是采用例如写网志等单向式的沟通方式。特首梁振英在2012年竞选期间曾公开签署记者协会的新闻自由约章，承诺在任内积极推动制定资讯自由法。另外，记协主席岑以兰在星期天的记者会上还表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月初通过新国安法后， 近日曾去信要求约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希望反映香港记者在新国安法下前往内地采访的疑虑，但是当局却拒绝会面。岑以兰强调，会争取向中联办反映香港记者的忧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观察人士称，靠官办的群团打压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进而控制中国社会，这不可能奏效。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称，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敌对势力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群团组织是中国特有的名称，指群众性社团组织，在海外一般称之为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不过中国的 NGO 有名无实，因为中国的公、卿、妇等很多 NGO 实际上是官办的，工作人员和党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相同。根据新华网7月9号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国的群团组织在编制、工资待遇和党政机关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残联、文联、关工委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与官办的这些社团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既缺乏先天的组织优势，又受到当局多方的限制和管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一家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民间公益组织，其创始人何树忠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记者坦言，中国的民间 NGO 目前力量太弱小，这是他们无法完成很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最好的期望是什么呢？NGO 的力量比是现在的10倍、100倍，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即使是现在这个状况，它也拆不了。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力量再起来，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不那个，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中共中央这份近万字的关于群团工作的文件指出，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打造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在东欧发生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茉莉花运动之后，中共对中国国内 NGO 的打压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能够正常活动的非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如女权运动组织、新公民运动负责人许志勇博士、防治艾滋病的艾滋行研究所等组织，其网站被关闭，机构被取缔，一些负责人甚至被逮捕和判刑。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中国政府想靠着群团工作来控制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NGO 的出现是社会的需求，不可能被消灭。
靠群团工作去来普及来这个控制社会，把 NGO 看成是一个好像是颜色革命的策源地，他们要重新用这个党组织用群团来对抗这种民间的 NGO，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一个是你自己的系统本身就变质了，再有呢就是NGO 它出现，它是因为社会有需求它才会出现，所以这个你想消灭也很困难。
鉴于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中共这份关于群团组织的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群团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重点向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延伸，加强在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组织体系。此外，中共还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群团工作的建设。《纽约时报》在专访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报道中问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意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和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沈大伟教授回答说，如果中共的打压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并且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而现实就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带您关注中国的股市。中国最近的股市动荡却推动其他国家的股价和物价走低。一些专家说，这对全球经济影响或许有限，但也有人担心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稳定股市，可能会导致中国所需的经济改革后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基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最近的股市动荡推动其他国家的股价和物价走低。一些专家说，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或许有限，但也有专家担心，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稳定股市，可能会导致中国所需的经济改革后退。中国股市连续暴跌，在政府介入制止一些交易同时鼓励另一些交易之后，股市有所回升。但是中国的股民仍然很担心。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说，政府对市场的强力控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也意味着中国或许不会让这些问题影响到其他国家。他说，
中国市场基本上和世界市场是脱离的，他们显然努力更加融入世界市场，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斯瑟斯说，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股市与核心经济的联系比较少。他说，
9000万股民听起来数字很大，但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没有股票账户。
股价上涨使投资者感到富有，从而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股价下跌会使经济增长停滞。但在中国，这种财富效应有限，因为股民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PNC 银行的高级国际经济学家亚当斯说，中国股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限，经济增长放缓但依然坚挺。他说，
我们仍然预测中国2005年的实际 GDP 增长将会在6.5%-7%。
中国正慢慢从一个高度计划的工业经济转变为一个更加市场化和消费者导向的经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担心股市动荡会使推动经济增长的改革偏离轨道。他说，
会导致慢一些，但希望是可持续的增长态势，这将改善中国人民的经济条件，对世界经济也是一种促进。
雅各布卢说，重要的是北京应当通过一种使经济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应对股市动荡。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斯瑟斯说，中国正在背道而驰。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股市进入七月突然暴跌，有传言说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说，中国股市暴跌更多的还是自身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股市在七月初开始暴跌之后，中国的股民、网民和各路分析人士对股市暴跌的原因众说纷纭。除了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之外，其中一种令人注目的说法是境外敌对势力在作怪。 比如一位自称是资深博评家的人在其新浪博客中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境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这位资深博评家这样写道，在这次股市大跌前，境外敌对势力眼红中国股民平均赚了1.4万元，特别眼红上海北京股民人均赚了15万，于是境外敌对势力就在媒体上鼓吹中美南海必有一战，只要股市一见好，境外敌对势力就会眼红造谣，这会成为今后股市的常态，我们要常记牢记这一点。不过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复杂，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是现在就有人把它联想到哈国际因素啊，就有点什么有点敏感了，是吧？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呢，还是主要是中国内部这个自身的发展管理吧导致这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了毛病啊，不能光去找外人，先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监管啊、设计啊等等这方面搞清楚了。从外部因素来讲吧，我感觉到哈，我外部反正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哈，就刻意怎么着。
钟大军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正处于一个敏感期，一些民众不明就里，许多看法往往还带有中国传统的阶级斗争色彩，一有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向外部找原因。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资深股民尹先生则表示，不排除国际游资或者境外力量试图做空中国的因素，但是以国际游资或境外力量的实力是不足以撼动中国股市和做空中国的。尹先生说，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说法都要综合分析，不管是说国际游资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就是国际资本做空中国，他们肯定有这个心，谁也不想老发大财啊！你像做空前苏联那样做空俄罗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金融，把那个国库给掏空了。但是当时的这个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个金融规模和金融规模和现在这个中国的金融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尹先生说，与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中国的金融规模是它的10倍，所以现在的国际游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包括所传言的高盛等大公司，他们在中国甚至无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实力相比，又何以能够做空中国呢？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日前撰文指出，尽管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程度非常有限，而当今中国领导层已经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和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也有中国网民发表博客说，微信朋友圈上各种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和分析铺天盖地，这既让我感叹中国网民的才智，更让我感叹这些才智大多没有用对地方。如果说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是一个经历沧桑的民族面对无能为力的命运时展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压的游戏人生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些貌似点破了各种惊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则暴露出了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无知和阴暗的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中国能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计划做突出的贡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支持中国参与开发远东地区。他星期五在乌法市表示，中国工商界的参与可大大促进远东地区的发展。在9月份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 会向中国工商界更详细地介绍有关开发远东的事宜。普京说，在峰会期间，他已经向中国代表团通报了正在准备之中的这次经济论坛会议，将邀请并欢迎中国工商界参加。讨论开发远东地区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将首次在远东重镇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举行。普京是在金砖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闭幕时，在特别为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这番话的。中国将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大片土地的计划，最近在俄罗斯被广泛关注，同时遭到许多批评。在俄罗斯社会的有关讨论中，经常出现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将借此获取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的言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也对中国租赁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土地的计划表达了支持。他最近表示，中国或是其他的外国投资人租赁远东地区的土地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但是他强调，当签署有关的项目协议时，必须应该严格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应该弄清楚类似的项目能给俄罗斯创造多少工作岗位，将允许多少的外国工人在出租的土地上务工，出租土地的数量以及具体的条件等等。在乌法市刚刚闭幕由俄罗斯主持召开的这两个峰会，成为非西方阵营国家领导人的一次大聚会。普京总统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自世界各大洲，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以及国家发展模式。在乌法峰会召开前夕，芬兰拒绝了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入境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会议，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乌法峰会对俄罗斯打破西方的制裁极其重要，同时已将进一步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促进与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合作。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习近平成为这次乌法峰会最受关注的外国领袖。峰会期间，普京与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但第一个会晤的是习近平，凸显俄罗斯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乌法峰会对俄罗斯确实非常重要，人们也非常关注俄罗斯与中国如何互动，但所谓的重要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在经济领域并非如此。
但是在经济方面，恐怕这个中国好像是对俄罗斯采取了比较小心的、比较这个谨慎的态度。其实最近一年，就是今年，俄罗斯跟中国这个经济，这个贸易额的下降30%-40%，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等待着中国向俄罗斯的投资。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投资，但是在投资方面，这个两国之间的合作是还是比较有限的，那这个所以，但是在政治方面，在那个政治方面合作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峰会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很重要。
但在乌法峰会期间，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俄中双方将会采取措施挽救两国贸易下滑的趋势。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非常期望两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够尽快敲定，但双方的谈判并不轻松。星期三在与习近平双边会晤之后，普京的神情显得非常严肃，立刻与能源部长诺瓦克商讨。与此同时，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从西方市场借贷融资的渠道被关闭之后，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资金的帮助，但现在看来，中国无法取代西方。西方制裁俄罗斯一年多之后，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商界和权贵阶层中开始出现失望的情绪。中国问题专家加布耶夫说，同中国接近并没有如同许多俄国人当初想象的那样给莫斯科带来诸多好处。学者卡尔波夫说，两国应该加强各个方面的合作，这符合双方的利益，但是俄罗斯这个方面的期望值可能过高。
俄罗斯专家、俄罗斯人、俄罗斯包括一些俄罗斯针对经济经营，他们对中国这个希望太大，他们恐怕不太了解中国到底中国，比如说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怎么是怎么回事，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对中国有一些失望，没错。
乌法峰会期间，中国国内股市剧烈震荡。但却听不到中国代表团有关股市的评论。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是面带微笑，在与普京的会晤中，习近平称赞乌法市美丽，他所下榻的地方条件很好。普京总统在星期五的新闻会上透露，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中国股市，习近平显得非常镇定自若。普京说，中国股市的震荡没有特别之处，中国将继续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他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可以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是几则新闻。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目前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随着中国外长王毅还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天的时候返回维也纳，外交官们一度暗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还有伊朗之间目前接近了达成一项复杂的最终的协议。不过伊朗副外长阿拉奇表示，至今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他不能保证在今天结束之前会达成协议。在希腊方面，星期继希腊同其欧洲邻国达成协议之后，环球股市大幅上涨。希腊同欧洲邻国达成的协议是为了让希腊得以同其债权人协商第三轮贷款和救助计划。美国股市星期上涨的幅度超过了1%，亚洲和欧洲地区的股市也呈现相似的涨幅。奥巴马总统对希腊同欧元区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称协议的达成反映了希腊的债权人帮助希腊走出困境的决心和承诺，使之可以回到经济增长、债务稳定的状态。奥巴马总统同时还表示，希望欧洲地区的领导人和希腊一道共同将需要完成的工作做下去。国际间的金融界领袖也都对协议的达成表示了赞赏。协议的达成让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而希腊方面则同意欧洲的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在国内采取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措施。希腊的债权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已经准备好同希腊政府一道努力，让希腊的经济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谈判结束返回雅典之际，被迫面对他的左派执政联盟的倒戈，而齐普拉斯目前正在寻求希腊议会批准政府方面提出的降低财政支出、减少支付养老金以及增加税收等等措施。希腊议会的一些成员表示不会投票支持齐普拉斯同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希腊劳动部部长称上述协议是不可行的，他还预计政府方面高度的财政缩减将导致新一届政府的选举。目前在希腊政府执政联盟当中占据次要地位的党派则表示，齐普拉斯同欧元区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堪称是德国领导下的一场政变。伊拉克政府星期宣布发动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的西部地区的安巴尔省。 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把握住眼下的历史性机会，帮助乌克兰一道发展经济。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